感谢神，让我们在过去从星期五到今天早上的第一堂，我们已经有过六堂的聚会，我们是与弟兄姊妹一同来交通，一同的来查考新约圣经的里面保罗所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而这一封书信，我们说到它的主题是在于天国侨民的生活，因为保罗在这封书信的里面有多种的迹象显示了他把焦点就放在我们基督徒，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特别像腓立比的教会，他们是处在腓立比这一座城市的里面，这一座城市的特点在于他们以作为罗马帝国的殖民地为荣，而这种的殖民地它的特点就是在于他们是拥有着罗马公民的身份的，所以在一个以拥有罗马公民身份为荣的城市的里面，生活着一群却是属于天国的侨民，这一群天国的侨民生活在腓立比这一座城市的里面，他们在这里只不过是寄居的，只不过是客旅，他们应当如何的在这样一个寄居客旅之地能够把福音把天国的特征能够在他们的生命的里面彰显出来，这是整个腓立比书的信息。而刚刚我们所读过的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十节到二十节，这已经是保罗来到这一封信的结尾了，剩下了只有保罗跟其他弟兄姊妹们对腓立比教会的问候的话语，而事实上整卷书就结束在这一段的里面。当保罗讲述完了腓立比的基督徒们他们这一种天国侨民的生活之后，他要回到了之所以他要写下腓立比书的一个很直接的原因，为什么他要写下腓立比书这一卷书，那是因为腓立比的教会他们经过了长久的一段的跟保罗之间的分隔之后，他们很可能跟保罗有很长的时间没有办法取得联系，他们不知道保罗的消息。所以你看看在刚刚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这里讲到了腓立比的教会他们思念保罗的心，这里不是说好像他们把保罗给忘了，好像新译本把它翻译为说哦，你们现在终于又想起我来了，这是错误的翻译了啊！腓立比的教会不曾忘记过保罗，但是由于时空的阻隔，这里用的一个词是好像树经过的冬天，整个的叶子都枯干，都落下了干枯的剩下树干的样子。而这里的用词是好像到了春天的时候，树又突然冒出芽来了，开始有一些绿叶绿芽开始在发生了。好像中文的吕正中译本把它在这里翻译为说，你们思念我的心呢，终究在萌了芽了，好像有一段短暂的时间看不见有一点的迹象，那可能是因着时空的阻隔的关系，并不是因为他们把保罗给忘了，但他们终于在这里又取得了与保罗之间的联系。然后呢，保罗说你们向来都思念我，可见他们没有中断过思念保罗，但是呢，他们没有机会，他们找不着机会，他们不知道保罗在哪里，不知道保罗的处境在哪里，但是如今他们听见了保罗的消息了，他们就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一件事情，他们爱保罗，他们关心保罗，他们支持保罗的这个宣教的事工。但忽然保罗的消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不见了，不知道这个人到哪里去了。但终于当他们听到消息的时候，他们知道保罗原来他被囚禁在罗马，保罗以一个囚犯的身份来到了罗马，被囚禁在罗马。而在这里呢，他们知道保罗会有一些物质上面的需要，虽然他不再需要旅行，不需要这一种旅途里面的这些的开销，但第一世纪的监牢体系跟我们美国的监牢体系是南辕北辙， 美国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监牢里面过的是极其享受的生活。我们有一个墨西哥工人，最近我们在 remodel 我们的 office 啊，这个工人在几年前就帮我们做过我们家里的 remodel 的工作。对，这个墨西哥工人呢，他来美国的时候呢，他因为开车的缘故，结果呢就有收了一张 ticket 啊，所以呢他有一天要想到要去缴这一张罚单，没想到自投罗网就被关到监牢里面去，因为他是非法的。结果呢就关到监牢里面去呢，后来他太太打电话给我，他其实他太太呢就很紧张，我们就说那一天他怎么没有来上工。后来是他太太打电话来哭着说怎么办呢、啊、我先生被抓起来被关到监牢里面去了。后来我们就给他出了一些证明各方面的。然后后来他从监牢里面又放出来，因为其实他的身份是有一些很模棱两可的，他就从监牢里面放了出来。那么他就告诉我说他们在监牢里面的生活怎么样，他原来不信主的，结果没想到在监牢里面天天有牧师去跟他们传福音，所以他在监牢里面信主了啊，以后他每一天来我们家工作的时候呢，一大早就来了啊，六点半，因为他traffic 他要避开 traffic 的，因为所以他六点半就来到我们家了，但他不能开始做工，因为我们的 city 的规定是七点才能开始做工，他就六点半就车子就停在我们家门口呢，他就坐在车子里面读经祷告，哎，就开始过基督徒的生活了，也很好。但他又告诉我说，当他们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呢，有身体检查啊，所以给他检查出他的牙齿不好。所以呢就免费的就给他做了牙齿啊，换了牙齿等等这一些的东西。那你会发现现在我们的监牢里面还甚至于包括了，如果在监牢里依照我们加州的法律的话，监牢里面有一个人觉得我做男人我觉得不对，我应该是个女人，我要变性的话，那么监牢有责任要支付这个医药费用，大概平均要花$30,000给他动一个变性手术。这是我们加州的监牢的体系，你一切都不需要，政府给你提供一切了。罗马帝国的监狱系统不是这个样子的，罗马帝国的监狱系统政府只提供一个就关你的地方，其他一切你自己来，吃的穿的用的御寒的东西等等的你必须要自己准备。而保罗还有一个，他还住在监牢里面，特别享受，他住在自己所租来的屋子的里面。我相信那是为了他方便，可以让很多人来看望他，他可以接待弟兄姊妹，接待不信的人，把福音传给他们的缘故。所以保罗一切生活的开销仍然必须要自己的来承担。而当腓立比的基督徒们知道保罗被关在罗马的时候，他马上想到了保罗需要的地方，因此他们筹集了一笔的款项，而且可能是相当大的一笔的款项。他们委托一个弟兄叫以巴佛提的，从腓立比要把这一笔的金钱送到罗马来给保罗。而以巴佛提在途中是患病的，而且可能病得很严重，几乎病死了。很多的人劝以巴佛提，因为我想可能不是一个人而已，有别人与以巴佛提同行啊，那以巴佛提是代表整个教会，但一定有人与他同行，因为沿途并不安全，身怀巨款的时候呢，很容易成为打劫的对象，所以应该是一些人同行。结果呢，以巴佛提有人劝他，你就在这里休息，我们负责去完成这个工作吧。以巴佛提说不，我就算死，我也要完成教会所托付给我的这个任务。所以呢，就有人回到腓立比去报信。有人回去告诉腓立比的教会说以巴佛提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但其他人就陪着以巴佛提继续的行路，终于来到罗马。他们把这一笔的巨款交在保罗的手中，而保罗呢写了这一封信。所以我在第一堂我曾经说过的，从某一个角度来说，腓立比书是一封感谢信，是一封为了收到了这一笔从腓立比教会而来的金钱的奉献，保罗写这一封信来感谢腓立比的教会。所以这是一封很特别的收据，虽然你从头到尾你没看到一个谢字，保罗从来没有说过谢谢你们啊，给我了这一些的奉献，顾虑到了我生活里面的需要了。但你看见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保罗没有说到谢这个字， 但是他来到了这封信要结束之前，他特别提起了这一件事情。从写作的角度来说，这具有着某一种的功用，因为对于第一世纪的人来说，跟我们这个时代不一样。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有着文件，我们有个各种的列印出来或印刷出来的这些的文书，但第一世纪不是这个样子的。第一世纪的里面，不是每一个人手中都拥有一封腓立比书。当他们收到腓立比书的时候，他们是召聚了弟兄姊妹们，或者就在他们的主日的聚会的里面，一些人聚集在一起，有一位弟兄站起来了，把保罗写给他们的这一封信从头到尾的诵读一遍，可能诵读完了大家就散会就离开了。因此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在他们脑海里面留下最深刻的是什么？最后的这一段话。这是跟我们不一样的啊，这是用口诵的方法跟阅读的方法会产生一些不同的效果的情形。因此保罗把这一段话留到了最后，表达他最真诚的感谢。虽然他仍然没有用一个谢字，但是你会发现他把一件很重要的意义告诉这一些的弟兄姊妹们，他告诉他们说，你们所做的事情有什么意义，你们所做的这一件事情有什么价值。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说，我不是因为缺乏才说这一句话，谢谢你们又想起我来了，我知道你们向来都思念我，但是你们没有机会，你们得不着我的音讯，终于你们如今听说我的消息，你们如此迫不及待地送来这一笔款项。但保罗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句话，我并没有缺乏，虽然在我缺乏的时候我也知道如何的知足。所以保罗用很长一段话表达了他个人的为人处事的这一些的情景，他说，我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的里面，我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讲述到了，无论我的生活的处境是如何，我都知道如何的满足知足，而且知道如何的生活应付那样子的环境。但保罗讲了一个点，他说，但我样样都有，这是在第十八节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了。这里我们的中文圣经把它翻译为我样样都有，这里的有这个词是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字眼，它不是表达有，它不是表达一个有。所以呢，像和合本的修订版把这个词这样子的翻译，但我已经如数收到了，我已经如数收到了。现在中文译本修订版更是直截了当一点，把它翻译成我们现代的用语了，这就是你们送给我一切礼物的收据。所以我说这是一张很特别的收据啊。保罗说，我给你们写这个收据啊，这是传道人收到人的奉献的时候该有的一些的情形啊。当然教会的制度你要建立起这一些的情景，像我到意大利去很多次，我大概到罗马教会十次啊，但我很不习惯他们的做法啊，各式各样的做法我觉得非常不习惯。到后来我忍不住了，有一次他们，我最后我要走了，他们拿了一笔的现款给我，他们都是用现钞的啊，拿了一笔现款给我，我拿一张纸说，能不能我在这上面我就签名，我说明了我从你这里收到多少钱，你给我2000欧元，我签名，我说收到2000欧元，哪一天我把名字签上了，不然的话万一你回去说我给了3000，那么我怎么办啊？因为他们完全没有这些稽核的制度的啊，他们的财政方面是有很大的问题。我一直告诉他们，你们要把这些制度给建立起来。保罗在这里所做的就是如此，我已经如数收到了。他在这里用词是个很特别的字，这个字呢在圣经的里面出现不多。事实上这个字呢在19世纪之前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字的意义是什么，因为这个字呢比较少见。但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随着一些的文献的出土，特别是在埃及有很多的这些文献出土了之后呢，圣经学者们开始发现原来这个词呢是那一个时代的里面很常见的一个用词。 这个常见的用词，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里面就出现三次。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的里面告诉他的门徒们，当你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们不要大肆的张扬，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一样，他们大肆的张扬，当他们进食的时候把自己弄得很憔悴很这种凌乱的样子，让人看出他们是在进食来。当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们喜欢站在十字路口，站在很显眼的地方公开的来祷告，让别人可以看见他们是在祷告。当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让你的一只手所做的被另外一只手所做的，你所做的一切都应该做在暗中，不要为了故意让别人看见而做这一些的事情。然后主耶稣讲一句话说，那一些假冒为善的人，当他们去做这一些事的时候，是存着一个不正确的动机，他们希望让别人看见，他们希望得着别人的称赞，但我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奖赏。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奖，那里的已经得了就是这里的样样都有的有这个字，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字如果转换成我们今天的生活来说，你有一天你可能像我们现在正在 remodel office 啊，那么 office 如果remodel 好了，我们可能就需要去订一些的家具或者一些的电器用品，比如说冰箱、洗衣机或者之类的这一些的电，那这一些东西太大了，我们自己的车子我们装不了，所以我们可能到某一个家电行，我们就看好选好了某一种厂牌的。某一种的款式的，某一种的大小的，我们就给他下定金了。我就付了一笔的定金，说好你哪一天某年某月某一天，你把这一些东西呢就送到某一个地址的里面来。结果时间到了，那果然司机卡车司机把这些的家具送到我们家里头来了，然后他告诉我们说他把我们安装好，他说请你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地方刮伤的没有？款式、品牌、大小等等的，颜色等等，是不是你当初所定的？然后当我们检查了之后，我们说没错，这就是我们所要的，而且运作正常。这个时候，卡车司机会拿出一张的纸来，要我们在上面签名，说我收到了。我收到了，我也会把一张支票给他上面是我所欠的尾款。交给这个卡车司机呢，就把它交回去，那个卡车司机再拿出一张收据来，在上面签名说收到了这张支票了。他拿着一张我的签名带回去了，我拿着一张他给我的签名，这里就表达了银货两讫了。他不欠我什么，我也不欠他什么，这里的有这个词就好像那一个签名一样，这是第一世纪的时候商业买卖上面经常不断见到的一个词语，换句话说就变成是一则收据上面的签名。保罗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说我已经收到了，这就是我从你们所得着的一切的给你们的一个收据。所以保罗讲述了这一些的情景，他讲到自己知足，他讲到自己怎么样学会了这一种的秘诀了，靠着加给他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里的凡事是指着他的一切的处境，他都能够安之若素，安之处之泰然的这一种的情景。但你会发现保罗接着下来要告诉他们，你们所做的这一件事情有什么意义。你们给我的一笔钱，但你们应该要知道你们给的这一笔钱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因此这一段经文成为整本新约圣经的里面对于财务的奉献可能讲述的最详细的两段经文之一。整本新约圣经的里面只有另外一段经文比这一段更详细的，那就是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和第九章。保罗是要向哥林多的教会要求他们要奉献，要求他们要为着在耶路撒冷的贫穷人来奉献，来帮助那一些的贫穷的圣徒们。保罗告诉哥林多的教会说，你们的奉献有什么意义没有，你们必须要认识。所以保罗不是逼他们奉献，保罗不是强迫他们奉献，保罗是告诉他们，你们的奉献具有这一些的意义，具有这一些的价值，你们可以在神的面前祷告，看你们自己愿不愿意奉献，你们要奉献多少。保罗一点都不勉强他们，但当初保罗曾经用了腓立比 以及其他的马其顿的城市的教会作为榜样来劝勉哥林多的教会。而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保罗讲述了腓立比教会的这一笔的奉献，他告诉他们，你们的奉献有三方面的意义。第一个，从你们跟我的角度来看，你们与我的关系，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讲述到了这些奉献的人跟他们奉献的支持的对象，跟这些的宣教士们，跟这些的传道人们，或者跟我们所参与的这些的传福音的工作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保罗用一件事情来用一个点来形容，然后这是一件美事。然而虽然我没有缺乏，即使我缺乏，我也已经知足，我知道怎样处卑贱，处高尊贵，知道怎样处丰富，怎样 处这一种的不足的情景。然而你们送来了这一笔款子有一个意义，你们送来的这一笔款子呢，是与我同受患难，而这个呢，原是一件美事。保罗说，这里对于某一个角度来说，你们的奉献是一件美事。为什么是一件美事？因为你们跟我一同受患难。同受患难这个词，在这里使用的一个字叫 koinoneo。前面加上一个冠词叫顺，就是一起的意思啊，一起交通于，一同有份于。这个字的名词叫 koinonia，koinonia 就是我们今天通常用的 fellowship， 我们的团契，我们的交通，就是从这个字而来的。而这个字里面，你会保罗讲述一件事情，说我们一同受患难，为什么？因为保罗确实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在患难的里面，他为着福音的缘故被人给捉拿，被人给囚禁，他失去了来往的自由，而被限制在一个地方，一个囚犯的身份，等候着罗马帝国给他的审讯，给他的最后的宣判。他确实为了福音的缘故遭受了患难。而腓立比人为什么与保罗同受患难？因为腓立比人他们的经济条件并不宽裕啊。从哥林多后书第八章我们知道了，腓立比人当他们为着在耶路撒冷的那些贫穷的圣徒奉献的时候，保罗这样形容他们，说他们在患难之中，他们在大患难艰难的环境的里面，他们遇见了许多许多的艰困的环境，他们在患难的当中，他们受逼迫的当中，他们在极其穷困的当中，但他们极力的再三的来求我，让他们可以一同参与为了耶路撒冷教会奉献的这个工作。我昨天曾经提过了啊，这是个前天提过很独特的一种情景。我们看到向来只有传道人在劝弟兄姊妹奉献，甚至于威逼利诱弟兄姊妹们要奉献，而弟兄姊妹们是百般的抗议啊，百般的想方设法要怎么样躲避这一种奉献。我非常说实在，我非常讨厌有人问我，潘牧师，我们奉献应该是税前还是税后？我实在很不喜欢这一点，我会告诉他，你干脆不要奉献好了，好像跟神算的那么样的一分一毫，好像我们的神是美国国税局一样，你万一少了一分钱，他就要给你追利息，而且是高利息。这我们的神不是这个样子的。你会发现到保罗跟腓立比的教会完全不一样，腓立比的教会是争先恐后的说我们要奉献，我们要奉献。但保罗这位传道人知道他们的处境，知道他们的经济环境等等的情形，保罗说你们先顾好你们自己吧，你们连吃饱饭都有问题的，你们先好好的照顾你们自己的家人吧，我去跟哥林多教会要，哥林多教会比较有钱啊，你们不要奉献吧。腓立比的教会说不不不不不，既然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在困难的当中，我们就一定要有奉献。所以保罗说我可以为他们做见证，他们不单是再三的求我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面有份，而且他们不单是照着自己的力量来奉献，他们是过了力量。他们不单是如此， 保罗说他们是先把自己献给了神，又归附了我们，这是很美的奉献的榜样。当然你会发现你可以把它跟这一段经文呢一同的来参照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里面讲到我们金钱的奉献，它的整个的背后最重要的还不是那看得见的金钱，最重要是你有没有把自己献给神，照着神的旨意把自己献给了神。不仅仅照着神的旨意把自己献给神，而且保罗在那里还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并且归附了我们。那里的归附这个词是我们的中文圣经在翻译的时候给加上去的，希腊文里面省略的这一个动词。但是呢，这个动词在哪里？这个动词是延续着上一句而来的，把自己献给神，然后呢也把自己献给我们。你看到了这些腓立比的信徒们，他们不只是奉献给神，他们是把自己献给了他们的传道人。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有多少的传道人是愿意为着我们的信徒们来舍己，又有多少的信徒愿意把自己善待我们的传道人。这是我们华人教会跟腓立比教会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说跟今天的韩国教会很不一样的地方。你会发现华人的教会，特别是老一辈的，或者是中国大陆的背景的，当然也不是只有局限在中国大陆的背景啊。我自己从台湾出来的，我自己原来全职侍奉的教会就是属于这一类的情景的。你会发现我们家里要去旧换新的，换下一些旧的家具来了，哎，有没有人要我们传道人可能家里的太破了，好吧，这一套就送给传道人了，感谢神啊，我们接受了神给我们恩典啊，神给我们的啊，我们要换一部车了，旧车也卖不了多少钱啊，有没有人要啊？没有 ，OK， 传道人可以使用啊，或者教会可以来使用。但你到韩国教会当中去，你看见不是如此的。韩国教会当他们要给传道人东西的时候，我们要给新的，我们要给最好的，我们让我们的传道人在别人面前看见我们爱我们的传道人。这是完全不同的情景。而腓立比这些马其顿的众教会，他们把自己献给了神，也把自己呢献给了这些传道人。但来到了腓立比书第四章的里面，保罗说你们和我同受患难，这原是美事。因为腓立比的处境并不好，他们也面对逼迫，他们也在困难当中。保罗在第一章说到了你们的征战，你们现在面对一种征战，跟你们从前在我身上所听见现在所看见的是一样的。你们从前在我身上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是一样的，你们跟我一起都在征战的环境的里面，并且他们是极其穷乏困苦的一些的信徒。但保罗说你们却竟然为我奉献了这一笔的款项，你们不是好像我一样面对着这种失去自由的患难，但你们是却从自己非常有限甚至于可能不足的这些的金钱的里面挂念你们的传道人，为我奉献了这一笔的金钱，因此你们也在受患难，你们与我同受患难。然后他说当初他开始回忆起他跟腓立比教会的关系，回忆起从他们第一次建立起关系来的时候，腓立比的教会怎样子的爱他，怎样子的关心他。他说论到这种受的事情啊，他讲到我当初传福音离开了这个马其顿的时候，腓立比是属于马其顿的一座城市啊，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没有别的教会来供给我。换句话说，保罗在离开马其顿省，来到了亚该亚，来到了雅典，来到了哥林多等等这些城市的时候，保罗的经济的供应只有腓立比的教会在供应他，他们一直不断爱他支持他。甚至于保罗还没有离开马其顿，他还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腓立比的教会也一次两次的派人送钱来给他。我们前天曾经提过了，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停留的时间非常的短暂， 但就在那一种短暂的时间的里面，腓立比的教会就一次两次的来供应他。在这里说我在离了马其顿的时候呢，论到受受的是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这里的供给这个词就是用这里的同受患难的那个受是同一个字啊，只不过两个之间的差别只有在前面那个字加上一个介词的开头，表达一同的意思啊。所以这里说的是一种的交通，这是一种的团契，这是一种的交通，这是一种的伙伴的关系。这个词有很多这一类的意义啊，伙伴关系、相交、交通、团契等等。而你们和我之间的团契的生活就显明在这一种物质的供应的里面。这个词讲成为一个金钱奉献的一个很重要的字眼。比如说在罗马书15章26节提到了，又是讲到腓立比人，包括在里面啊，马其顿和亚该亚的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里的捐项这个词就是 koinonia， 也就是团契这个词。所以中文有一个译本叫吕正中译本，翻译的很特别啊。吕正中译本呢，把这个词呢就翻译为叫团契捐啊，所以是表达我们的一种的团契生活的一种的物质的奉献，一种金钱的奉献。然后到了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四节，讲到又是讲到腓立比，讲到马其顿的众教会，说他们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你看到了这个用词啊，准啊，请你准我们吧，请你允许我们吧啊，准他们在这个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这里的有份也同样是 fellowship 这个字啊，让他们参与在这个团契的里面。然后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十三节，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这是讲耶路撒冷教会的圣徒们，当他们收到这一笔奉献的时候，他们从这个 fellowship 的里面，他们得着了凭据，知道你们这些外邦人，你们是承认基督，你们是顺服他的福音，是多多的捐钱给耶路撒冷中的这些穷人和众人，因此呢他们便将荣耀归于神。换句话说，你们的奉献，你们的这一笔金钱，不只表达了我们彼此之间的团契的关系，还能够叫那一些得着奉献的人为你们感谢神，并且归荣耀给神。这是保罗在前面所讲述到的一些的经文。但在这一个点，你会发现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可以很恰当的作为我们的一个例子。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是一对姐妹书信，两卷书的信息是互补的。这两卷书都讲到爱与真理，爱与真理是需要平衡的。在约翰二书的里面是讲到我们用爱心来接待客旅，这特别是指着接待那一些出外传道的人，接待这些旅行步道的这些传道人的时候，他们来到一个地方，他们不是住在旅馆的里面，他们来是要接待住在信徒的家庭的里面。但约翰在那里是告诉约翰二书的读者说，你们的接待要有原则，不是随便什么人来你们都可以接待，不是只要有人说我是传道人的你们就可以接待，你们的接待要在真理的范围的里面。有一些的传道人不是传讲真理的，你们不要接待。这是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刚好倒过来，约翰三书讲到的有人拒绝接待啊，拒绝接待传道人，让约翰告诉他的读者们说，你们要在爱里面来接待。我们看约翰二书第十节和十一节，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教训，不是传使徒们从耶稣基督那里所领受的教训，如果有这样子的人，你们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们安，连问安都不可以，因为呢，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了。这里的有份就是刚刚的那个 fellowship 的动词啊，你们就 koinoneo，就跟他一起参与在一种的交通的里面。那你参与在一种什么样的交通，参与在一种什么样的团契的里面呢？参与在一种邪恶的团契的里面，因为他们传讲的似是而非的道理，他们引导人进入到一种异端的教训的里面， 这是一种的作恶，那就是我们在上一堂所说的，保罗在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称那一些传扬割礼的人为作恶的人，他们是那一种邪恶的工人。约翰二书也同样讲到这种情形，这样子的人你们不要接待他，不要问他安，因为接待和问安具有的一个意义，那就是团契，那就是参与，那就是一种的彼此的合伙的关系。到了约翰三书第五节的第八节，他这么说，亲爱的兄弟啊，凡你向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这些做客旅的弟兄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的，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当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这些人是奉主的名出外的，这些人是 出去传扬纯正的福音的，这些人是传扬正统的信仰的，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我们没有办法到处的去旅行的去传扬福音，我们没有办法到处的去服侍教会，但这些人被神呼召出来了，被神差派出来往各处去了，我们要用金钱来支持他们，我们要用我们的爱来支持他们，我们要用我们的接待 来支持他们，让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有温馨的一个家庭接待他们，让他们可以歇歇脚，让他们可以恢复沿途 旅途的劳顿，让他们可以有重新 得力，可以身心灵都健壮的，可以把福音给传扬开来。保罗说，我们如果这样子的做的时候，我们就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所以他们所做的也算为我们所做的。我们虽然无法像他们这样子的劳累奔波，但我们参与在他们的工作的里面。因此我们为什么为着一些的宣教士们来奉献，因为我们无法到远方去，而这些宣教士们他们放下了自己的家园，放下了自己的家，甚至于自己的家人，然后呢来到了一个远方异邦之地去，要把福音传给那里的人。因为他们需要我们在经济上面的支持，他们需要我有知道有人在关心他们，有人在爱他们，有人在支持他们，有人在背后为他们祷告。经济的支援只不过是其中一部分而已，但我们有多少为着我们的宣教士来祷告的？好像有一个故事里面所说的一样，有一个宣教士在外国经过了很疲倦劳累甚至于灰心的这些的侍奉，因为他的侍奉看不见什么样的成果，他很疲倦灰心劳累，他就回到自己的国家来要休息。就他有一天他就默默地进到那一个支持他的教会的里面去，去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没有人知道他回来，没有人知道他在场，但他躲在后面默默地参与那一个祷告聚会。参加完了，他说，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的侍奉看不见果效，为什么我会这么样的疲乏劳累，因为你们根本忘了我了，你们在你们的祷告的里面没有为着这些在远方的宣教士来祷告，这是我们需要的。所以约翰告诉他的读者们，我们应该要支持，我们应该参与他们的事工，我们要应该与他们一同在真理的上面来做工。这是我们的金钱奉献，包括金钱还有其他的，一张的卡片，一个问候，一个祷告，这一切都是让我们可以参与在这些的宣教士或者这些的传道人们的事工里面的一个方法。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这些传道的人们，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所要的是你们真的爱我们，你们真的关心我们，你们真的支持我们的事工，你看重我们的事工。因此以我个人来说啊，我也不随便接受奉献，我曾经退过几个奉献，其中有一个奉献，有一个弟兄姊妹们寄了一笔款子来，我还要花钱再买一张汇票，再用挂号信把它给寄回去。 我给他附了一封回信，我很不客气，我说我只接受两种人的奉献，第一种人爱我关心我，第二种人知道我们的事工的重要，支持我们的事工的，这两种人我接受奉献，但我认为你不属于这两种人当中的一种，我把钱给退回去了，我 不在乎，我不需要这个，因为我知道我要的是真正的爱与关怀。主耶稣说，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就在哪里。我们需要让我们的钱和我们的心是能够结合在一起的，那是代表着我们一起为着真理的缘故而做工。第二，保罗不只说这是一件美事，因为你们与我同受患难，保罗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们与我同受患难，那是表达了一个奉献的人和一个接受奉献的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受与受之间的关系，这保罗在这里的用词。但第二方面，保罗说你们的奉献对于你们自己也有某一方面的意义，你们的奉献对于你们自己有某一个价值。保罗在这里形容说，我所愿的是什么呢？我所愿的，我所求的，我并不是什么样的馈送，我不求这一些的馈送，我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保罗说，我所祷告的不是你们一直不断的给我这一些的馈送，我所求的是无论你们有什么奉献，给我的也好，或者像当年给耶路撒冷教会中的圣徒们的也好，这些的奉献，保罗用一个词来表达叫果子，好像水果树上所长出来的果实一样。保罗也同样在罗马书15章28节用这个词来表达他们给耶路撒冷教会当中那些贫穷的圣徒的奉献。保罗说，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交付明白，意思是我把这一笔钱交给了耶路撒冷教会。这里他用善果这个词来形容它，所以你看见果子是一个用来形容我们奉献的一个词语。但保罗说，这个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来呢？结出来的果子可以归在你们的账上，这里好像有一个户头一样，你们所奉献的会归入到你们的户头的里面。同样这也是类似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的里面，保罗也曾经用过类似这样子的一种的意象，或者这样一种比方。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里面，保罗提到一件事情啊，保罗说，那一位是神赐下两样东西，赐下哪两样的东西呢？保罗说到神赐两样东西，一样东西叫粮食，另外一样东西叫种子。神是赐粮给人吃，赐种给撒种的人的这么一位神。你看见神赐了两样东西咯，一个叫粮食，一个叫种子，但事实上是一样的东西，都是我们的谷类，是不是？稻米、小麦等等的，它可以做两种用途，一种用途是可以作为食物，另外一种用途是可以作为种子。而神所赐下的这些的东西，包括我们的金钱等等的这一些的东西，具有这两种的意义。第一，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肉身，我们需要食物，我们需要衣服，我们需要住家，我们需要交通等等的各方面的需要，神所赐给我们的要满足我们这些方面的需要。但还有第二，神不单只赐给我们粮食而已，神也赐给我们种子，那个种子是不能吃的，不能吃的。所以现代的农业社会有一个很可悲的现象，你看见现在农业科技开始在发展出一种的情形，这些的农业呢，慢慢的会被一些的大的企业，一些大的公司给垄断。现在已经有公司开发出一种的这种稻米或者这些谷物的，他们这些的稻米谷物呢可以很大量的生产，但是这些稻米谷物有一个问题，你不能拿来种，不能重复的去种，你收割了只能卖只能吃，你不能种，种下去不会长。现在的农业科技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了，这已经违背了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因为它要垄断，你要种吗？可以，只能跟我买，只有我这里有这个种子，而且是比别人更好的种子，
你只能从我这里来得着。但圣经里面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告诉我们，不是如此。神是那赐粮给人吃，是赐种给撒种的人。当你们这样奉献的时候，你们把一些的种子本来可以作为粮食吃的，你们没有作为粮食吃，你们拿来撒种，把它种下去的，那神会怎么处理？保罗说，当你们这么做的时候，神会多多的赐给你们，多多的加给你们什么？多多加给你们粮食。神不多给我们粮食，因为我们能吃的有限，是不是？我们所能吃的就是这么些而已，我们所需要的其实就是这一些而已，但神要多多给我们。为什么？让你们可以加增给你们种地的种子。神所多赐的不是粮食，神所多赐的是种子，多多给你们种地的种子，让你们可以再拿去撒种。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也同样用这样一个图画，让第四章让我们看见这是果子，而这个果子是要归入到你们的账上，一直不断的累积，一直不断的累积，好像我们有一个银行的户口一样，虽然我们把收进来的再拿出去种了，但是你会发现在我们的账户的里面却一直不断的计算着，这是我们所奉献的。所以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二节，这是我们常常讲奉献的话一定会用到的经文，虽然在教会里面讲奉献的信息很少，大概怕我们弟兄姊妹们以为传道人又来跟我们要钱了，所以你会发现讲财务奉献的道是我们很罕见的。但在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二节，马拉基这样子的说，他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了我的供物。但是呢，马拉基的读者们这么说，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神的回答是说，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的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他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神向他的百姓发出挑战，你们来试试看，你们夺取了我的供物，难怪蝗虫出现在你们的庄稼的里面，出现在你们的田地的里面，你们劳苦耕种，但是呢，所耕种出来的都被蝗虫给吃了，因为你们夺取了我的供物的缘故。我们有多少人你也是如此，你会发现你极其的劳苦，极其的努力，但却这里出了问题，那里出了问题，这不是给你一些威胁啊，但你会发现神应许我们，当你愿意的时候，他会为我们斥责蝗虫，把这一些的蝗虫给驱离了，让他们远离我们的田地，让我们的田地可以多出土产，多出庄稼。我们的容量都有限，这一段经文很有意思啊！说你们试试看看，我会不会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让你们无处可容。我们都有我们的容器，我们都有我们的度量。我想今天早晨因着我们是联合聚会的缘故啊，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在面对一个问题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一个聚会的地方是有最大的容量的，所以他们在那边算多少椅子，这里坐的人不能超过某一个数量，是不是？这是政府给我们的规定的，我们都有这个容量，当然我们把墙打掉了就没这个规定了啊，就会有更大的容量可以进来。神挑战我们，你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当献的供物送进我的仓库的里面，让我家有粮，你们试试看我会不会倾福给你们，让你们达到你们的 maximum。 你们还必须加椅子，但还不能加，还得把墙打掉， 神要一直不断的赐福给我们。这是第二个角度，保罗说这是收成的果子，要归入你们的账上。但最重要的是第三个角度，第三个角度，保罗在第十八节，他把这笔的奉献当作是信徒们献给神的祭物。所以第一个角度是奉献的人和接受的奉献的人之间的关系，而第二个角度是从奉献的人自己的角度来看的。我们可以有一笔的收成，有一笔的果子归入到我们的账上，但第三个角度是从奉献的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说的。这里讲到了在第十八节，他说，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们的金钱的奉献好像在旧约的里面所献上的祭物一样，当那一些的祭物在祭坛上面焚烧的时候，圣经里面就说神闻到了那个祭物的香气，他的心就喜悦，他的心就满足。我们的金钱奉献具有这样的意义，因为那个奉献是我们对神的爱的一种的表明，我们对神的感恩的一种的表明，我们对神的奉献，我们知道我们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而这里我们有一些要表达我们的感恩的方法，就把神所赐给我们的有一部分再归还给神。神的心会因为这样子的行动而感到喜悦，而感到满足。刚刚我们在会前我们唱了一首诗歌，叫靠主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一句话是从哪里出来的，尼希米记第九章，我们弟兄姊妹们很熟悉的一节经文了啊，在尼希米记第九章的第十节，这一节经文的后半段说，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靠神靠主所得着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我们有些时候我们需要这种的力量，你会发现神会赐给我们。不过我对这一节经文有另外一个理解，因为这一节经文的里面呢，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这里的如果你直接一点的翻译的话，像英文的翻译就类似这种情形，可以把它翻译为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不是说神把喜乐赐给了我们所以成为我们的力量，而是说当神喜乐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力量。不只是讲到我们自己的喜乐，更是讲到神的心是否能够满足，神是否能够得着喜乐。当然和合本的翻译也是正确，因为 这个可以有多方面的理解，但我比较倾向于认为是指着我们是否在这一件事情上面能够讨神喜悦。在当初尼希米对他的弟兄姊妹们所说的，对这些以色列百姓们所说的是，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因此我们应该欢喜快乐，我们也就可以得着力量。虽然我们的能力有限，虽然我们面对来自外面的这些的仇敌，但是我们可以不需要惧怕，我们可以不需要软弱，因为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这是腓立比这一段经文也同样是这样子的向我们讲述的。而最后保罗这样的来结束这一段经文，他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神是一位丰富的神，神是一位拥有着无限丰富的荣耀的神，神也让他的儿女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可以充足。这是保罗为他的读者们充满了信心的。虽然你们与我同受患难，虽然你们从自己极其有限的金钱里面为我分出了这么大一笔金钱来供应我的需要，但你们却不会有缺乏，神会使你们所需用的一切都充足。而最后他说，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我们所有的奉献，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所有的行事为人，我们所有的侍奉，最终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荣耀神，包括了物质的奉献在里面。因此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去经历这一件美事，怎么样去经历有这一些果子的收成归在我们的账上，可以怎么样去经历到让我们的神的心可以喜悦，可以得到荣耀。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早晨再一次领受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听见的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这一封很特别的收据，让我们看见金钱财物物质的奉献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求神恩待我们，开我们心中的眼睛，扩充我们信心的度量，让我们在这一个金钱奉献的事情的上面，我们也可以经历到你的信实，我们可以经历到你荣耀的丰富，我们可以经历到你可以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没有任何的缺乏。并且我们也感谢赞美你，借着我们在我们的物质的生活的里面，你也要操练我们对你的信心，让我们在各种的处境各种的境遇的里面，我们也都能够学会知足，让我们知道耶和华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但愿在这一个领域的里面，我们也能够荣耀你。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